俄罗斯目前针对北韩问题积极展开外交活动，普京总统亲信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最近两日分别访问了南韩和日本，并同两国领导人文在寅和安倍以及其他高级官员讨论北韩问题。负责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列夫说，俄罗斯已经邀请北韩参加9月6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参崴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但是俄方尚无计划组织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代表团在这次论坛上会晤。由北韩对外经济事务部部长所率领的代表团已经抵达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馆临时代办星期一曾经前往平壤顺安国际机场送行，预计北韩代表团将同俄罗斯远东事务部部长等高级官员会晤。俄罗斯还邀请北韩参加下个月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议会联盟大会。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表示，俄罗斯有意促成南北韩议会代表团在会议期间会晤。南韩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亦参加星期三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开幕的远东经济论坛，两位领导人和普京总统在这次活动上举行峰会讨论北韩问题，安倍亦会和文在寅举行会晤。较早前在厦门参加金砖集团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亦分别和安倍和文在寅电话讨论北韩问题。文在寅呼吁俄罗斯支持对北韩实施新制裁，切断北韩外汇来源，禁止北韩输出劳工赚取外汇，以及禁止向北韩出口石油。俄罗斯与南韩都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北韩问题，因此立场相似。官方塔斯社话，在接受专访时，文在寅话他对与普京的电话交谈非常满意。北韩问题亦是普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以及厦门金砖集团峰会上讨论的议题。北韩核试验的时机使厦门金砖集团峰会以及随后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俄罗斯远东经济论坛会议主要讨论北韩议题。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彼得罗夫斯基说，北韩现在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他说，彼得罗夫斯基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针对北韩的制裁决议，但是决议起不到作用。北韩继续他的核项目，跟着下来的问题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这个的确需要俄罗斯与中国、美国、日本和南韩等国磋商讨论。俄罗斯前驻南韩大使和前副外长库纳扎说，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北韩问题不太可能，唯一可行的还是制裁。目前的制裁主要集中在北韩的对外出口上，下一步可能集中在北韩进口领域。库纳扎说，俄罗斯已经表态不会支持新制裁，但是如果美国等国能够说服中国，俄罗斯不单止将陷入孤立，亦将面临如何在北韩问题上处理他和中国的关系，俄罗斯将如何行事引人关注。俄罗斯和中国都担心进一步制裁可能导致北韩经济崩溃，而两国都不愿意看到金正恩政治垮台。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博科夫说，对北韩的制裁已经封顶，不可能采取新的制裁行动。商人日报的评论认为，北韩依靠中国生存，中国对北韩的援助最大，因此在北韩问题上中国所面临的风险亦最大，但是无论局势如何发展，俄罗斯所面临的风险都好小，亦不会有什么损失。李家报纸说，这场危机对俄罗斯来讲非常及时，俄罗斯可以利用这场危机扮演中间人角色，来借此巩固自己的影响和国际地位。分析人士说，北韩危机亦正值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但是俄罗斯利用这场危机加强外交活动，亦能够增加同美国能够交手的筹码。普京总统在厦门离开前夕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与北韩并列在一起都遭受西方制裁，但是西方希望俄罗斯帮助制裁北韩显得实在荒谬。他说，对北韩制裁无效率，无论如何施压，如果不保证北韩安全，北韩即使食草根亦不会放弃核武计划。普京还表示，俄罗斯与北韩的贸易几乎是零，俄罗斯向北韩出口的石油和石油加工产品每季度仅仅是4万 万吨，在俄罗斯的北韩劳工数量仅仅为30,000人。普京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目前仲未有计划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电话交谈。媒体报道，俄罗斯两年前举办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时，曾经想邀请金正恩来访，但是因为怕激怒中国，后来放弃这个计划。而同时，俄罗斯已经暂停弗拉迪沃斯托克与北韩之间的海上定期客货运航班。这个航班在今年5月刚刚开通。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新闻处说，暂停航班因为商业因素和政治无关，但是当地行政首脑表示，这个定期航班受到中国游客欢迎。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普京统治下今日俄罗斯社会中的一些人对北韩的斯大林式政权拥有好感，但是另一方面，在北韩问题上，俄罗斯想担任一个负责任国际大国，还是试图偏袒保护金正恩政权，这个亦是普京政权面临的选择。北韩核试爆不单止刺激南韩加速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但亦使日本考虑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亦借机增加在远东地区的军力。商人日报说，俄罗斯已经加强在邻近中国的伊尔库茨克州和西伯利亚东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两地的预警系统。这两套预警系统不单止能够监测北韩导弹发射，更担负着监视中国的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